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的系列专题。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朱虎副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了讲他违约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哎，昨天呢跟大家说了啊，在合同订立的过程当中，哎，有可能遇到的种种风险和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内容。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啊，有这样的规定，说合同成立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无法预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来重新的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该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那么这个就是情势变更。其实啊，情势变更在司法实践当中早就有过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经陆续通过对个案的批复、司法解释等方式阐释了情势变更的适用。那么这一次呢，情势变更写入了民法典的合同编，为处理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引。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聊一聊涉及到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问题。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昨天在节目当中啊，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一个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啊就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双方订的合同如果一旦解除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双方协商一致啊，友好解除啊，这还好说。那如果一旦因为一方违约而导致的解除，这就会引来一系列的麻烦。在民法典的合同编当中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朱虎副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合同被解除了之后怎么办？这点上呢，就会在法律中把它称之为叫做解除权，合同被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那么民法典567、566条也专门对此了规定，它第一款就提到，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已经没有履行的那就别再履行了，那已经履行的我可不可以请求返还呢？说可以。那这种情况之下呀，要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比如说啊，刚才提到过的买卖设备的那个合同，如果乙违约了，但是乙在此之前啊已经把钱交了，在合同被解除之后啊，乙就有权请求甲叫做恢复原状。恢复原状这一点上呢，这个法律规定的很清楚。可是呢，还有一些合同呢你没有必要恢复原状，比如说租赁合同。 租赁合同的情况之下，承租人不交租金，但他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那这时候怎么个恢复原状法吗？当然要把房子还给别人，这毫无疑问。但是这时候你怎么别的情况我已经住过了呀，这个没法返还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看到所以法律这么说的，叫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啊，像租赁合同它每一个期间啊，租赁的期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租金对价。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啊，合同解除之后只是向将来发生效力，只是让尚未履行的就终止履行，但是已经履行的呢也不要再互相返还了，也不要再恢复原状了。这是我们所说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民法典又进一步规定啊，560条第二款，他来说啊，说合同如果是因违约而解除的，解除权人解除合同之后仍然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解除只是摆脱合同约束，违约责任是我得到弥补。所以这两个规则的目的不一样，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进行处理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同样就会涉及到我们说的救济措施三，也就是违约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这个违约责任。在双方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方是守约方，另外一方是违约方。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违约方，他到底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呢？民法典合同编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朱虎副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那么第三种可能所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违约责任。仍然是刚才那个小小的交付买设备的例子啊，再进一步的展开，说如果甲呀没有按照约定，在2020年5月31号交付设备给乙并转移所有权，或者呢，甲虽然交付了设备并转移了所有权，但交付的设备的质量不合格，那么甲当然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这个乙当然可以解除合同。那么除了解除合同之外，他还有什么救济措施呢？说同样是甲没有在2020年5月31号。交付设备给乙并移转所有权，但是呢，乙买这个设备是为了开工生产的，当甲不把设备交给乙的时候，乙没法取得这个设备，他没办法开工生产，哇，那停工一天损失可就大了，而且停工的时间还挺长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乙造成了停工停业的损失，我们假定500万。在这种情况之下，乙怎么办？他说，乙说我解除合同。乙解除合同仅仅意味着不再受到合同约束，你可以从别的地方去买这个设备去，但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怎么办呢？所以就会涉及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种违约救济措施，也就是违约责任。在民法典577条是专门对此的进行了一个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个你不履行，现在我请求你履行我们约定的义务，这叫继续履行吧。采取补救措施往往出现在那个质量不合格等这些情形里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你是履行了这个，但是你质量不合格，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修理该修的修，该重做的重做，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这叫补救措施。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赔偿损失，你导致了我的损失，我亏本了，你得赔钱。这几种措施啊，其实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违约责任。违约责任，我们现在呢来一一的观察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继续履行。那么民法典579条这么说的，他讲啊，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请求支付。比如刚才所提到过的甲把设备出卖给乙的例子里边，甲按期交付了设备，但是乙不给钱，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就属于啊，说这个乙呀未支付价款，那么甲可以请求乙予以支付，这也是你必须把约定的那个得支付了，这是我们称之为继续履行的一种。当然刚才说的是金钱债务， 但是如果是非继承债务呢，在刚才的例子里边说的就是那个甲呀，他不交设备或者交付设备不符合正当要求，在此种情况之下怎么办？那么民法典呢580条第一款这么说的，说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可以请求履行啊。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啊，当甲约定，甲和乙约定甲要在那一天交付设备，但是甲不约定不履行，不履行交付设备这种非金钱债务，在此种情况之下，买方乙可以请求甲交付这个设备并转移设备的所有权，这就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但是呢，我们必然会考虑到有些情况啊，可能是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举个例子啊，现在经常会看网络小说，有时候啊会追这个网络小说，那有的小说特别特别火，那么这个网站啊就可能会和这部网络小说的作者来签订一个协议，说啊我给你多少钱，你呢每天给我日更，每天更新多少字以吸引流量，这是通常常见的一个合同。但问题来了，说这个作者啊签了合同之后，哎呀前一段时间刚开始特兴奋，那就签那就写吧，文思泉涌啊，每天都能完成，但是后来发现啊越来越文思枯竭，而且已经厌烦了每天在这儿关在家里写小说的日子，为什么不让我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不给我这个时间呢？所以他违约了，说我这几天我不更了，那你看着办，你开空窗。那此种情况之下，王丹说那可不行，你得给我继续履行。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以的？我们说当然你甲可以提出这种请求，但是对方说我就不更，怎么着吧，说不行你必须给我更。问题就在于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当这个作者他就不写的时候，谁也没办法按着他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那我们看到这种债务每天日更的这个债务就没办法请求继续履行，这一点上呢在法律上很多情形都是如此。
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合同的标的物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双方所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遇到这个没有办法继续履行的情况，即便是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还发现这个合同根本就没有继续履行的可能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应该怎么办呢？哎，民法典呢在合同编当中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
民法典也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会提到过在580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继承债务或者履行非继承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他规定了法律上不能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他又提到过第二项，说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比如说刚才提到过的叫你每天日更小说的这么一个债务，这就属于不适于强制履行，你没办法按着它来写。在此种情况之下呀，也不能请求继续履行，但可以请求赔钱，也就是赔偿损失。还有第三项情形，就是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的，你也别再请求继续履行了，但是不妨碍请求赔钱。这是我们说的继续履行，是这么一个事情。在很多情况之下呀，这个继续履行啊，它履行债务的性质，刚才提到的日更它不能够继续履行，包括你帮我修理房子，你不给我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呀，这都属于根据债务的性质不能够强制履行。这是怎么办呢？民法典581条又专门做了一个规定，他讲啊，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负担由第三人替代履行的费用。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特简单了，在刚才我们所说的，我请求你帮我把房子修理修理，结果你不来，不来修理我也没办法压着你来修理，强迫你给我修理，这就是根据债务的性质不得强制履行。那我怎么办？这房子漏雨啊，在此种情况之下呀，我就可以找一个第三方，另外一个专业人士，说修房子的专家给我把房子修了，修了之后呢那得付钱啊，这时候呢我给那个实际修房子的那个专家付的钱，这种钱你必须由违约方来赔。这就是我们所提到过的 对方可以请求其违约方负担由第三人替代旅行的费用啊，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什么情况呢？这是我们说的继续旅行，民法典的合同编所提到过的采取补救措施。在这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民法典582条的规定，他这么说的，说旅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啊，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理、重做、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东西交给的质量有问题，你给我修理一下。承揽合同里边，我让你帮我定做一个东西，结果你交的货有问题，我可以请求你重做。你交给的货有问题，还可以更换，这叫修理、重做、更换。实在不行，退货。还有减少价款，这个东西虽然等级低一点，但是我也能用，但是这个不值那么多钱啊，叫减少价款或者报酬。说的就这么一回事，这是我们说的采取补救措施。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朱虎副教授呢跟大家说了哈，在这种合同违约之后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这样的请求的形式。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请求这个合同继续履行。那么在这个合同继续履行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呢，还可以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补救措施也没有办法来操作的话，那最后呢，还有一种救济办法，就是赔偿损失。也就是违约方因为他的违约行为给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守约方是可以来进行主张的。通常情况之下呢，就是以这种金钱的方式啊来进行要求。在赔偿损失这一部分，朱虎教授是这样讲的。
他还有另外一种违约责任，叫做赔偿损失，就是我们俗称的赔钱。先看一下民法典58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我也很理解，当我读完这个条文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学过法律的，觉得这是天书吗？听不懂啊。其实说起来，把它说白了就比较简单了。我为什么签订一个合同？签订合同的意图不仅仅让我现有的利益不减少，还想获得一些东西吗？不但不受损失，还要让我的生活更美好。比如说啊，现在网约车比较发达，我第二天呢要赶飞机，早上一大早要赶飞机，我就前一天晚上啊就通过约车约了一辆车，说第二天早上6:30在什么什么地方来接我。好啊，接单都答应了，但是问题来了，到第二天6:30的时候啊，这个他接我的司机没有按照约定到达接我的地点，我就在那等啊，到处找车找不着啊，一直延误到7:00车才来了。大家知道啊，在很多大城市那个晚半小时啊就相当于晚一个半小时，因为7:00之后就堵车了。由于堵车导致啊，我没有按时的赶到机场乘坐上飞机。那如果我乘坐上飞机呢，我为什么还要乘坐飞机？我是要谈生意的，这个生意我只要按时坐飞机到达了地点的话，我只要一出现我就能搞定这个合同，搞定这个合同我就可以赚1000万。现在问题来了，你看看，因为你没有按时到预定地点去接我，你迟到了，结果导致了我赶不上这趟飞机，结果导致了我没法到达，按时到达我想要的那个地点，结果导致了我没有办法签订这个合同，结果导致了我遭受了1000万的损失。哇，这个因果关系很清楚吧？但问题在于地点，让这个网约车司机全赔吗？赔你1000万？这种情况之下呀， 这就是合同法这么一个规定的意图。他为什么讲说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你没有告诉这个司机，他怎么知道你去赶飞机是旅游还是签合同亦或是其他事情呢？他没法预见到你会造成1000万的损失。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要限制这种责任，你要告知对方，告知对方之后说你必须按时来接我，要不然我会损失1000万。你没有告知对方，对方就预见不了，他就不应该承担这个损失。如果你告知他了，并且呢告诉他，那对方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那就是多点钱呗，你我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不敢保证，但是你多给我100块钱，我一定能按时到。或者他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说我不接了。你不告诉对方，使得对方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甚至我们说的生活决策，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出现，但是你要对方承担那么大的损失赔偿的话，就会导致把我们的生活搞乱了，让每个人生活的时候都会出现战战兢兢。
在守约方主张赔偿损失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守约方必须要做到，那就是必须要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到底有多少。那这个证明责任是由守约方来承担的，而守约方想证明自己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有时候会存在比较大的难度，这又是为什么呢？朱虎教授是这样说的，
说即使要赔偿所受的损失和所失的利益，但问题是对于这个守约方来讲，他是得证明他的损失的存在，有时候这个损失不太那么好证明的。如果你证明不了，那么往往这个判决不会请求对方赔偿的损失的请求啊，这个不太容易被支持。那所以说为了降低这么一个举证的困难，并且督促对方的履行的时候啊，除了刚才说的法律规定的赔偿损失之外，他还有你可以通过当事人事先约定，当一方出现违约的时候，你要承担多少多少违约责任，约定的违约责任赔偿责任，来实现这么一个目的，也就是降低举证的困难。诸位可能都买了房子，都会知道如果买房子的时候啊，合同往往会有个约定，那就是开发商如果在多长时间之内啊没有按期交房，或者没有按期的办理所有权的这个过户登记，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你要付违约金，开发商要付违约金，往往是按照购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几来计算嘛，这就是我们说约定的形式。如果到时候开发商没有按期的交房或者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这么一种约定的形式啊，买方啊就可以请求法院，我不要这么有的损失，我就让他赔那么多钱，我们约定了每日万分之几嘛，现在看看多少天，90天，算一下多少钱，这是会降低买方，也就是受损失方或者叫守约方的举证的困难，他不需要证明他损失的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违约金。那么民法典呢专门对此做出了规定，580条第一款，他说啊，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支付一定数额，你违约了给我10万，这叫一定数额。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例如刚才提到过的迟延交房每日按照购房价格的万分之几来计算。但是有时候呢，约定的违约金可能会低于造成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那么如果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没那么多损失，但是请注意到说的是过分高于，而前面说的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它没有过分两个字啊，只要低了违约方就要赔，这是我们所说的低于。但是这里边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这里边也体现出来啊，对于那个守约方的保护嘛，守约方的保护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只有在过分高的情况之下，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明天呢，继续跟大家讲民法典的合同编，明天将跟大家来说一说民法典的合同编还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